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你自己甘心乐意被人捆绑带到哥哥他，成就这个这么宝贵大能奇妙的救恩，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自由地来到你跟前亲近你，能够领受你给我们这个奇妙的新的生命，一个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早上来到你跟前，我们说主，我们再次亲近你的时候，主，你用宝血遮盖我们，主，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向着你，主，向着你的话，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所以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点活你自己的话，你叫你自己的话被高举，你挪去人的话，你也挪去人心中许许多多的阻隔，许多的遮蔽，以致我们能够没难阻的来亲近你，来听你，来看见你，更认识你的心意，更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那个宝贵。主，我们把我们早上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求主你来管理，赐下你的同在，无论在澳本的聚会厅或者在家中，主要都叫我们能够专一的来听你，不是用头脑耳朵来听你，乃是用心灵来听你。主，你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主要叫你的名被高举，叫你的心意被人能够看见并且体贴，好叫我们学习服侍你，也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自从今年一月开始，靠着主的恩典，我就跟大家一段一段的交通以弗所书。上次我们看过第二章，接下去我们要看第三章的上半段，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我打算用两次来交通这一段，今天可能只是能够集中看两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这样讲：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就说：“因此，因此，因什么呢？”这里“因此”的“此”是指什么呢？是指做之前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为着帮助我们更能够了解第三章，让我们先来温习第二章。第二章头一段就是一节到十节，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从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本乎恩的，也因着信，神把我们成为他的杰作，去执行他的旨意。第二段就是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那里讲到你们这一班以弗所的信徒从前是外邦人，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所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如今却靠主耶稣的宝血呢就得清净了。 十四、十五节又说，因为你们现在在基督，因着基督已经 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么这个冤仇是什么呢？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从十四节那里我们知道，这律法上的规条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隔断的墙。基督究竟是怎样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呢？我们要明白这一个呢，冤仇就是这律法上所的规条，怎样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冤仇，怎样成为彼此中间间断的墙。本来神呼召亚伯拉罕，后来又跟他立约，要祝福他，也要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他得福的。神本来是要以色列人来爱神，遵守神的律法，与神在他所指定的地方居住，叫外邦人因以色列人蒙福，通过他们在神面前有福了，然后就把这个福传递给外邦人。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犯罪背弃与神立的约，他们不能靠遵守律法来得称为义。不单这样，他们虽然自己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却觉得自己是有神跟他们立了圣约，拥有神的律法，看外邦人是拜偶像的族类，是没有受割礼不洁净的民族。他们用许多律法上的规条拦阻，或者他们自己的传统拦阻外邦人敬拜耶和华。外邦人对犹太人也不是很友善的，觉得他们很奇怪很离情，要遵守很多很繁重的律法规条，甚至嘲笑他们，才能欺负他们，甚至逼迫他们。所以律法上的规条就这样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彼此间断的墙，彼此之间的冤仇。就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废掉律法带来的咒诅和审判，叫相信他的以色列人能够亲近神，不需要再通过律法了，乃是靠着宝血。同样外邦人也因着主耶稣身体在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废掉律法上拦阻他们亲近神的规条，不需再通过犹太的人的律法，那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亲近他。这样耶稣借着他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跟犹太人之间的这道律法规条的墙，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冤仇，叫他们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基督就成为他们之间的和平。我们不要以为这一个冤仇废掉了，墙拆毁了，对于他们是件普通的事，这个对他们的观念来讲是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来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墙啊，已经存在了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世纪了。甚至当他们信主耶稣以后，初期教会里头还有不少的犹太人信徒呢，以为外邦信徒需要先加入犹太教才可以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或者看外邦人是次等的基督徒。感谢主，这个冤仇这道墙在主里头已经被废掉了。十八节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父神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一同被建造。今天在神家里头，你有没有跟别的弟兄姊妹之间存在很久的墙甚至冤仇还没有拆掉呢？你愿意为着神家的建造彼此饶恕，彼此和好？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你们来讲可能是与你相隔很远的肢体，也可能是你身边信主的家人， 你愿意把这个墙拆掉吗？一起在神家中彼此被神建造吗？并且二十节说，神的家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让他来联络的，让他来做一个准绳的。这些的使徒和先知，就是第三章里头说到神把他有关教会的奥秘启示给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们。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神所启示的奥秘写在新约圣经里头，好叫历代的教会能够被建立在神所启示的给他们的真理上。讲到这里呢，我想用多一些时间再加强这一节的重要性。在过去，我常常鼓励初信主的人需要每天分别一个安静的时间地点，通过读圣经祷告来亲近主。这是对于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非常关键的属灵操练，这对教会整体的建造也是非常关键的。感谢主，有一些人真的去学习实行了，但是我发现实行的人当中有一些慢慢坚持不下去了，停了，又或者中间偶尔才读圣经。当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发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读不明白，所以就失去兴趣继续读下去。我想起使徒行传第有那里有七个执事，其中一个的腓力，他有一次被圣灵感动，跑到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人身边。这个人是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刚大基的手下，是拥有大权的太监，总管那个银库的。他之前是上耶路撒冷去礼拜，现在回国途中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么腓力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啊，我怎能明白。于是他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把他所读到讲到主耶稣的圣经以赛亚书的那部分解析给他听，他就明白并真心靠主，信靠主耶稣和他的救恩。他看到有水的地方就想受浸了，感谢赞美主，腓力就立刻给他受浸。最近为着鼓励个别一些弟兄姊妹弟兄啊，每天能够操练用读经祷告来亲近主呢，我就说，如果你愿意呢，当天你有读圣经祷告亲近主的，就请你发给我一个笑脸 smiling face， 或者一个大拇指 thumbs up， 给我的手机，让我知道。并且如果你愿意委身呢，我可以每周一次定时通过电脑手机在线上我们一起交通，让我们一起可以按着他过去一周所读的圣经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得着彼此交通。这个委身是为期三个月。我感谢主啊，有弟兄给我大拇指，有的给我笑念，我看见他们发的这个信号给我的手机的频率啊，是越来越密的。最近差不多每天呢，一周每天都有发给我的，我很开心。但是叫我更感恩的呢，是每周定时与弟兄交通读经遇到的困难问题，他的领受和圣灵怎样借助他所读的圣经来教他在家庭生活工作生活上教导他改变他。当我听他分享的时候，圣灵叫我看见他正在所学的功课也是今天神要提醒我 学的功课，继续学的功课。我为此很感恩，我们两个都很享受这个每周定时在线上的交通的机会。如果在座有那位弟兄呢，想操练每天通过读圣经祷告亲近主呢，盼望找一个人能够为你这个心愿祷告，让你有一个交账的对象，甚至为这件事有每周一次的定时交通，你都可以来找我，如果你愿意。无论我多么忙，只要我还有够用的身体，我都会安排时间跟你一起交通，好叫神的话能够在神的家里头，叫更多人身上能够发挥他该有的影响力。也是最近这次的经历，叫我更有负担在讲台上注意更多有系统的把圣经的话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叫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无论是信主年日长短，都要把握机会打好根基，被神的话语来规模我们的心思意念，经历和学习按照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一个人学习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不是个口号，你必须要操练的，你必须要读圣经的，你必须要学习听圣灵给你的教导，你必须要实行的。所以属灵成长没有出成的，没有速成的，要时间的。特别今天有很多五花八门的世上的小学，基督教世界里充满各色其色的混杂的教导，甚至异端。在这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教会更需要留心的去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信徒需要对新约、旧约六四六卷的圣经有个整全的认识，因为越来越多人读圣经是挑刺的，喜欢就吃，不喜欢就不吃。就好像今天所谓的恩典福音，但是这个恩典福音跟圣经所讲的基督的福音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所谓的恩典福音只是强调恩典，并不讲人的罪啊，你来信主了，主都欢迎你的，不需要讲罪的，你来受浸了，没问题，都欢迎你的，你不需要对付你的罪的，你不需要悔改的，你不需要很真实的承认你是罪人的，你来就可以了，没事的，神是个大好人，老好人，都接纳你的，所谓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是恩典的福音，这个不是圣经里头基督的福音。恩典福音只是讲到主赦免人的罪，却不讲人要对付罪，只强调神的慈爱，却忽略了神的圣洁，只是讲主宝血的赦罪的功效，却不提基督徒舍己被十字架带来的生命释放的大能。所以这帮信恩典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是非常肤浅的，并且把人带到很肤浅的地步，甚至没有得救，以为他得救了，自以为得救了，自己面向死亡走去了，以为自己得救，被误导了。为什么恩典福音在基督教世界里头有它的生存空间，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呢？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喜欢在圣经里头挑刺，只去读自己喜欢的经文，人的肉体不喜欢的就不去研读了，不去信从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一个只是初信的基督徒才被迷惑，我多年认识的一些本来在主面前的属灵根基 满身满脑链的弟兄姊妹，因着种种原因也被这个所谓的恩典福音所牵引偏离了，并且因此也带着其他人走上瞎子拧瞎子的歪路。我为他们心中感到很难过。今天人对圣经的态度不单只是挑吃，并且是断章取义的，所以就被成功神学或者叫繁荣神学的教导说引诱偏离基督的福音，说主耶稣的救恩带来的福气是包括地上金钱物质的丰富的。他们鼓励人要多多奉献金钱，说这样你们就会更多得到神给你们金钱上的回报。误导人说我们的祷告和信心是个属灵的力量，能够推使神把我们心所要的健康财富赐给我们。这个不是圣经里头所讲的基督的福音，那是满足个人自我中心的假福音。另外一个例子是灵恩运动。在近代历史上有一些灵恩运动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神的工作，神大能的工作，但是却有许多时候是人的工作，甚至是一些可能是邪灵的工作，带来给信徒和非信徒有很大的破坏。昨天我在视频里头看见一个观看一个几年前名为反火的基督徒研讨会，反火就是圣经利未记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私自的献反火给神。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灵恩运动带来的危险和破坏。在研讨会当中，主持人就播放一些灵恩教会聚会的情况的录像，从录像中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这些所谓的敬拜聚会的里头，有一些聚会是人数是成千上万的，他们在不断重复的音乐底下，他们在那里跳啊唱啊叫啊，有人不由自主的倒在地上，有的在坐满了人的聚会场所来到处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甚至包括不少的成年人这么容易被这些错误的灵恩教导所洗脑呢？不单是因为他们常常断章取义的来解读圣经某一段，也因为他们只是强调属灵经历而轻视神给我们手上的圣经。他们以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爱主，觉得自己很有圣灵的感动甚至充满，他们就可以忽略甚至越过圣经的教导去说话行事，做了一件主不喜悦的事的时候还说是圣灵感动的，圣灵带领的。圣灵不会感动你做一件违反跟圣灵所漠视的圣经所说的话相冲突的事。圣灵是神，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不改变的。这些的人忘记了圣经诗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忘记了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说你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被自己的肉体所迷惑了？如果你不按照圣经，没有圣经成为你的保护，人的败坏的心真的是可以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开车 我今天早上开车来聚会，那个车道上有那个线的，车道线的，这车道线是保护我们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我们也需要圣经的话来管理我们的行事为人，免得我们任意妄为，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许许多的亏损。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甚至成年人这样被误导的错误的灵恩教导洗脑呢？可能他们认为心思和理性是 人头脑，是属人的智慧，是没用的，只有圣灵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自己被洗脑也不自知，因为他们没有好好运用神给他们的心思跟理性。罗马书人犯罪之后，心思变为虚妄，但是当我们信主得了新生命之后呢，保罗没有叫我们不去运用心思的，乃是叫我们的心思要更新而变化，存着敬畏主信靠主的心，在圣灵的教导下去运用心思理性，去按着正义分解圣经里头的真理的道。被神大用的仆人马丁路德，在1521年在皇帝面前很出名的讲话里面，他这样说，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清晰的理性所说服，否则我会接受我所引用的圣经的约束，并且我的良心是被神的话所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的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也不对。愿神帮助我，阿们。这里马丁路德没有否定人的理性和良心，反而他把他的理性和良心伏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纯敬畏主的心，在邪恶强权的势力底下，勇敢地站着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今天的心思没有被神的话去更新而变化，我们就很容易像这些年轻人被各样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最叫人感到难过的，正如美国当时几年前当时被主重用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一个很年长的牧师，当时他是负责这个有关灵运运动名叫反火的研讨会其中一个讲员，他说，这些无知的被误导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口中不断大声喊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们大部分心中都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只是好像异教徒念经一样的。我为着这些年轻人很心疼，我昨天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很难过，如果没有人把圣经里头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会被错误的灵恩教导继续的洗脑，以为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了，却不晓得自己是步向灭亡的。就像今天在美国很多自称为重生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学习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按照圣经讲传一个圣经里头的基督的福音，并要把它传得完备，不要把人误导。正如以弗所书2:20刚才所讲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末了两节了，讲到教会是主的圣殿，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第二章虽然没有出现过神永远的旨意这几个字，但是都是继续第一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整本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永远的旨意讲到我们这位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自己里头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关乎永远的。由于这个是慈爱、公义、美善、圣洁的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必定是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叫我们每个人都该去爱慕的、爱护的。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基督做万有之首，并且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在基督眼中是非常宝贵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甘愿来死，为着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居所，他要得着一个家，他爱他的家，他要住在属他的人中间。这个旨意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对这个旨意是非常认真的。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了这个旨意，为着这个心意他就做了一个计划。今天他正在按照这个计划一直的工作，因为神是神自己定义去做的，他必定能够完完满满的去成功的。你可以失败，我可以失败，神一定不失败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成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不单只是神对神来讲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我的存在价值是在乎你我跟神这个永远旨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我的存在是跟神这个旨意相配合的话呢，你就有价值了。否则呢，哪怕你是在人的眼中有多么的成功、光辉和幸福，你为人类社会带来所谓的很大很大、多么大的成就，你我的存在都是毫无价值的。更不要说你我今天的存在正是跟神这个永远旨意如果是反对的话，你我就必须战战兢兢的存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求他怜悯，帮助我们快快的悔改归向他。你我的永恒前途，你我今天的人生意义，完完全全是在乎你我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有什么关系的。你我对神永远的旨意的认识或者忽略甚至误解，是会直接影响你我在地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你我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夫妇关系，影响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我们跟我们自己父母的关系，影响我们跟老板、员工、顾客的关系，影响我们跟主内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我们对神这个永远的旨意的认识和心态。我们回顾过第二章了，我们现在要回来看第三章第一节。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所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保罗是主耶稣的囚徒。我们看下去之前， 我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在你周围的人当中，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囚徒呢？一些被捆绑的人，一些被囚禁的人，如果有，是谁呢？他是怎样被囚的？他为什么被囚？第二个问题，你是否一个囚徒呢？你问自己，我是否一个被囚的人？可能有很多人不用思考立刻就回答说我不是，也可能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是个被囚的人，说我是。当我看看我的环境，当我看看我的内心，是，我承认我是个囚徒。不过你不需要回答我，你自己想想，我是否一个被囚的人？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囚徒，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下面列出的囚徒吗？你自己是否其中的一个呢？有一些是被脾气捆绑的人，囚徒；有一些是被赌博捆绑的人；有一些是被色情网站捆绑的人，或者是被孩子捆绑的人，被妻子捆绑的人，被老板捆绑的人，被房子贷款捆绑的人，被名牌奢侈品捆绑的人，被憎恨捆绑的人，被叫人不能饶恕的苦毒所捆绑的人，被手机捆绑的人，被毒品捆绑的人，被酒精捆绑的人，被撒旦捆绑的人。保罗自己说，我是基督徒的囚，基督耶稣的囚徒。你是谁的囚徒呢？有人说，每个人都是囚徒，因为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人事物上面被捆绑、囚禁的。甚至说的严厉一点，你我今天如果不是基督耶稣的囚徒，你就必定是别的一些东西的囚徒。你我今天如果不是服侍神，你我就是在无意、有意无意的里头服侍撒旦。你是谁的囚徒呢？事实上呢，保罗当时是因着犹太人的逼迫而做了罗马皇帝凯撒的囚徒。如果他只是看见他这个身份，这个是他很真实的身份，但是如果他只是看见他这个身份，他就很可能心中充满了很多苦毒和绝望。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更看见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徒，他也看见自己是为着外邦人做囚徒的，这个囚禁是有价值的，是为着神所爱的人的。他清楚地相信，如果他的主人主耶稣几时认为继续被囚禁在罗马不再有什么好处的话，他的主耶稣就会立刻把他的难处挪开，叫他立刻被释放。他知道这一切都有主的主权的管理，因此呢，他心中仍旧能够保持平安，甚至能够用恩典和慈爱来面对囚禁他的人，面对把难处带给他的人。有一个故事讲到，在英国伦敦很出名的圣保罗大教堂，是17世纪 Sir Christopher Wren 爵士所设计的。有一天，当他到工地巡游的视察的时候， 他就看见一个正在工作的工人，他就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人就回答说，我正在把砖头切成适合形状大小的。那么他就又问这个爵士 Christopher Wren， 就问另外一个工人同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工人说，我在通过工作啊，这个工作啊，我是赚大钱啊，我得到很多工资啊。你知道不同的人啊，对他所做的事有不同的角度的，是吗？所以有不同的反应。我昨天跟一个年轻人走路交谈，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啊走路交谈啊，那么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工作很辛苦很辛苦。我跟他说，你这么辛苦，你为什么不减轻你的工作量呢？他说不啊，因为现在呢有这么多的活可以干呢，很难得的机会，辛苦都要赚钱，赚很多钱，他很开心。所以这个第二个工人就讲了，他对于他在这个建这个建筑物啊，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赚很多，工资很高。但是这个Christopher Wren 呢，爵士呢，他就问第三个工人。那么第三个人呢，就停了一下，然后很恭敬、自豪的站起来说：“我正在替 Sir Christopher Wren 爵士建造圣保罗大教堂。”他对他所做的有不同的角度，他觉得是更伟大的角度。你我今天有没有看见？你现在做什么呢？你所做的是什么呢？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你今天所做的事呢？虽然保罗对当时在罗马真实的他自己是该杀的囚徒，但是他却清楚地看见他真正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囚徒。你我今天是否真实的基督耶稣的囚徒呢？你今天如果是受着某一个难处所捆绑，因此做了囚徒，不要胆怯，不要胆怯、灰心，甚至绝望。我们要快快地转向主耶稣，投靠他，做他的囚徒，被他建造，为着他所爱的教会，他所要经营的建造的教会，为你自己更能够被他改变，为你我能够更能够预备做成他满意的活石，能够跟其他的活石被安置配搭在他荣耀的居所里头，让神自己能够安息享受在其中。就好像下面十三节所说的，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从第二节到十二节是插进去的话，但是这个插进去的话很重要，但是插进去的话讲到保罗被囚的原因是为着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头、耶稣里头是藉着福音能够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呢，我们如果先把这个中间这一段挪去，我们下次再详细来看。现在第一到十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保罗被囚的原因是为着你们外邦人能够得以信主，跟信主的犹太人能够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保罗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个患难原是你们的荣耀来的。 所以保罗是对以弗所信徒说，你们不要上当，不要因为我受的捆锁的患难叫你们惧怕上当。我这患难是为着神荣耀永远的旨意的，是为着叫神叫你们成为神所宝贵并属于他的国民，成为神家里头的人，是为着叫你们做他荣耀的圣殿，是为着成就神这个荣耀灵工荣耀建造的工程，是为着神这个荣耀的杰作的。所以当你我看到保罗所，所以当你们以弗所人看到我保罗所遭的患难，不要因此上当，反而要更以引以为荣，因为这个患难正在说明你们以弗所人的荣耀和身份和前途，这个患难本身就是你们的荣耀来的。这里我们可以有个应用，就是不要因着你我今天身处的患难上当，只要这个患难是为着神荣耀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只要这个患难是在神永远旨意中是有价值的，你在神家当中用爱因着建立旁边弟兄姊妹而付的代价或者面对的困难患难，不要因此而上当，反而更多看见神所要建造的工程的荣耀，并且呢，神为着他圣殿的建造在你身上要通过患难所量给你的十字架的工作，不要因此上当，反而为着神圣殿荣耀的建造而放胆无惧，更多去看见神为着他旨意所建造的工程的荣耀。好像上次我们讲到那一个银匠炼银纸的故事所提到的，如果你今天正在火炼当中，不要怕，只要信，记得神正在用他慈爱智慧的眼睛留心地看着你，用他大能的手挖着你，看顾你，一直到从你身上看见这个炼银纸的银匠他自己美丽的形象。所以无论今天你我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捆绑是什么，只要不是从我们自己犯罪偏行己路带来的捆绑，我们都不需要惧怕，甚至有一些是我们最大的捆绑，我们通过主真实的悔改主宝血的功效，神也可以把这个捆绑成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建造。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是家庭里头工作里头或者身体上，是宝宝，是家务，是婆媳关系，不要怕，只要知道这些难处捆绑里头，我们愿意在其中学习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被他改变，他一定能够开出一条成长的出路，叫你到的时候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我想起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他给我发 email，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想起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啊，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只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根本不需要惧怕今天的有多少的新冠病毒，只要我们做好一个爱邻舍并守法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坦然的存一个敬畏他的心生活。 所以 我想把一个这一段呢，这个弟兄给我的电邮我 读给大家听，是英语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尔兰的弟兄。他好几年前他患癌了，他患癌，然后神给他经历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很亲密，好像看到神的荣耀。那么神给他七年的时间，好好的再过去七年为主而活了。最近又检查又癌复发了，那么他就跟我说，刚刚这个礼拜主叫醒我，本来睡觉的叫醒我，给我一个意念，关于医治的意念。我就感觉他是问我，你想不想我去触摸你的身体医治你呢？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好啊主啊，你医治吧。但是呢，我然后就感觉其实主最重要的是想知道我的心对我的主是怎样的态度，我是否能够完全信靠他呢？所以我就回应跟主说，主啊，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你比我自己所知道的更深更确实更知道，我只是想选择最能够荣耀你的，我把一切都放下来，包括我的健康，因为我相信你时时常常都是把最好的为我预备的，你要用你完全的爱来引导我。我想把这个决定的中心是关乎你的，不是关乎我自己的。当我将跟主交通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着一个很深的一个释放，我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下个礼拜我会继续去做这个癌症的测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就会依靠他，而他的爱，我会自由的继续在他面前生活。然后我就给他一个回应，我说今天早上在我灵修的时候，有一段圣经引起我的注意力，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1-26节。因为这个是英语，我不如就是读出来给大家听。我就说这是我读的经文的当天早上，腓立比书第一章21-26节，那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相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愿意我们无论是有新冠病毒没有新冠病毒，有在一些外在的捆绑或者拘禁的里头，或者我们不知道没有，但是我们最重要，我们学习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囚徒，或生或死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 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自己的圣经、你的话语、以弗所书，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向我们心说话，以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真的能够更新而变化，被你的话、纯正话语的规模来改变我们，以致我们更懂得在你这么宝贵荣耀的旨意里头我们有份，把荣耀归给你，你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